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股市报同学会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 Andy。 那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为2024年3月21号，那今天一样就是找我们的同事拍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hey, 大家好。
好，那这集这周重点应该就是回答他在礼拜3月19号，对，3月19号的凌晨，他开了一个 GTC 的大会。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他的产品发表会，那有一点像是黄仁勋会发表一些就是他的武力展示啊，对，有一点像是国家军演。那黄仁勋就会透过这个 GTC 大会来透过会议来跟大家宣传说，欸，他有什么新产品要推出啊，那这次新产品跟以前比有什么不一样，那这次就是鼓励大家来买啊。那有一句话就说你其实买越多辉达的产品是省越多，虽然他每个单价都很贵。那今天就是透过一些在内的文章来带大家了解这周的股市的重点。那有一个站内的用户叫勋奇投资，他就发一篇文说，他就帮忙整理了最近台股的重大事件。那第一个就是00940，就是千亿募资千亿的 ETF 终于要进场了。那他就对比说，其实最近两档00939跟940两档，就是一个500多亿，一个1700多亿，那加起来是2000亿。那其实国安基金总共也才5000亿元，所以其实这个对短期的台股是一个蛮大的注资。那再就是他有提到说，第二个是台股最近的现象是投信疯狂的抢购。那不管是上市柜还是什么，就是其实投信的买超金额其实在创新高的。然后再就是股王股后散热双雄其实最近就在跌落了。那其实 AI 就是 GTC 大会，辉达有宣布说他最近的接下来的伺服器会采用不同的散热系统，也就是会从气冷变成水冷，对，反正就是这一些可能就是事前已经有先反应过，所以现在就是股价再掉回来，对啊。然后最后就是 GTC 的大会，那我们就来聊聊看说，欸，拍最近就是有没有关注一些 AI 的发展，例如说你平常有没有在使用一些 AI 的工具之类的。
AI 的工具我觉得对我们的平常上班来说其实帮助蛮多的，有的时候其实快速的去整理每天市场的资讯啊，或者可以快速的浏览各式各样的 YouTube 分享的影片。那我觉得说透过某些 AI 工具就是可以快速摘要，快速整理，然后有的时候协助我们在制作同学会在内的某些内容，其实透过这些工具确实帮助我们身为一个行销工作者省下不少时间。
所以你都是用文字类的 ChatGPT 那种比较多吗？
对对对，我觉得这些大概就覆盖了80%-90%的 AI 工具。那为什么说80%-90%？是因为有的时候会与同事讨论一些作图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近几年真的是让我觉得在行销工具上真的是一大革新。那以前常常会听说有一些图片我们做一做就会发设计师，那这几年又看到说很多的那个一些作图的工具，只要透过简单的几个 prompt 就可以发出很多就是符合我们心中所想的设计的图片跟需求。那更夸张的是，我记得好像前几个月就是那个 Sora， 只是这个对我来说还有点距离，那也蛮期待这些东西在未来生活中或是工作上的应用。
了解，那个 Sora 就是 OpenAI 新推出的文字转影片的那个模型，对不对？OK， 反正那时候也有看到，就是他的宣传影片是很夸张，就是 OpenAI 的创办人他就是说在 Twitter 就是跟大家说，你们有什么想看的主题？那大家就在下面留言，结果留言他马上可能过个5分钟-10分钟就把你留言的那个指令，也就是 prompt， 就是做成影片输出来，其实是画质啊什么都跟真的一样。那你觉得？这些你刚刚有提到嘛，可能 AI 在文字转，甚至文字转文字的整理，或者是文字转图片、文字转影片都帮助很大。那你觉得AI 有什么，就是它未来可能会取代哪些工作吗？
我觉得短期而言，每一个工作可能都还是有它各自的价值。那我觉得最让我觉得说可能会有改动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人变成说精通于各种 AI 合作或是共识。那 这样的人可能会比较快速的进入产业，但是我觉得短原本在做自己手头工作的人可能不会那么短的时间就被取代，但是会有一批非常善用 AI 的人可能会成为就是类似经理啊，或是一些跨专案的一些统合者，他们可能很快的就可以找到每一个工具要怎么使用。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有一些工具工作明明原本可能需要2到3个专业才能够完成，但现在如果透过 AI 的话，有一些人可能自己用这个 ChatGPT 写脚本，或者 ChatGPT 发这个设计，然后再用不同的图片生成的软体来把这些东西都做出来，然后甚至有机会可能可以做一支电影。那我觉得近期而言，就是因为前一阵子那个 Sora， 我觉得会比较让我意识到说，原来现在这些东西就是跨工具间的整合是那么的重要。那为什么我不会说那么快的会有工作被取代？毕竟我也不希望那么快失业，所以我希望自己就是也在安慰自己说啊，其实我还是有价值，还是有价值。我自己前一阵子听过一句话是说，不会马上就会有人被取代，但是很擅长跟 AI 合作的人是绝对不会取代。你了解的 AI 工具越多，你就越不会被取代。那这也是我近期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嗯，对啊，像我们平常就是可能软体业，或者是可能大家有在投资股票，接触比较多的是 AI 的软体。那其实这次的 GTC 大会就是。黄仁勋最后就是叫出了一排 AI 的机器人，那真的就是实体，而且是有一些是有一批是跟人一样高，就是仿真人的机器人。那甚至他最后叫出了2只很小的那个迪士尼的机器人出来，就是很像瓦力，对，实体版的瓦力出来。嗯、那我觉得就是这次 AI， 我看完这个 GTC 的影片，我就是隔天就跑去买了辉达的股票，就买了一股试试看，对吧、啊？因为看完真的有一种哇，这是不是又一次的工业革命，
嗯、
对吧、啊？因为每一次就像可能刚刚排讲的。ChatGPT 的软体，这些软体方面的东西已经帮助某些人的可能生活很大部分，甚至工作有可能快要被，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被取代掉。那甚至接下来如果是推出 AI 结合硬体，那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对、啊
嗯、
然后这边有一个站内同学会站上的人发文，他的 ID 叫极冻鸟之绝对零度、
嗯、
那就也是在讲AI 搭配硬体，也就是机器人结合这方面。那他就说其实辉达那一天就是展示了人形机器人，那他们有蛮多就是台厂会去提供这些例如说软硬体的解决方案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像是里面有提到的所罗门这一个公司是致力于发展开发 AI 视觉软体。那其实机器人要怎么判断一些东西，就是把它的视觉感知然后透过 AI 去辨识，对啊。然后像是所罗门就是有在那一天的 GTC 大会上有被露出来，好像是他的公司名称有被曝光，就他这两天就是已经涨了两天的涨停板了。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有提到的是群联8299，就是有在跟鸿海辉达这次有露出，那他就是今天也是成功涨停板，对啊，就是3月21号，感觉就是老黄带起了一批台系的厂商，对啊，要起来了。那这边都不是投资建议，那只是我们看完这几天 GTC 结束后，那有一些辉达的供应商有被提及到的都有涨停，对啊，那这就是我们观察，那就是大家如果要投资的话要自己做判断。
嗯，
对。然后再就是我觉得之前有读过一本书啦，就是我们一起读过一本书叫做《跨越鸿沟》，那它其实就在讲说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产品有分早期市场跟主流市场。也就是说，像我觉得这是 AI 对我来说最深刻，就是一开始一个技术刚出来，大家一定都是陌生，然后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能改变某些东西，对啊。就像我可能觉得哦 AI 可能跟之前的区块链一样，就是风声大雨点小，结果这次 OpenAI 出来，然后真的有用，然后看到这次 GTC 甚至实体的机器人都快要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每次就让我有点感慨啊，就是每次能赚到钱的都是那些早期一开始东西出来就愿意去尝试的人，然后那种人才感觉比较容易赚到钱。像辉达原本跌到100多块，然后涨到200块、400块，然后大家都不相信，可能觉得那是泡沫，但是现在涨到已经好800、900，快1000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真的是看你敢不敢相信。
嗯， 对，这边我自己的想法也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身边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正在转变。那我自己觉得我身边有一群朋友，他们比较就是保守派啊，或者是比较投资的风格比较不会那么大胆。那就是后来复盘，就是近十几二十年的一些科技，那些愿意早期相信的人真的是享受最多的人。当然有可能是幸存者的偏差，但我觉得说有的时候在面对科技的时候，就是要拥抱就是这个人类文明正在往前的这件事情，不要太保守，然后一直在那边看最新的科技。我自己身边就是有一些长辈们啊，或者什么，他们就是会用一些比较调侃的口吻，就是说啊，这些 AI 啊，这些元宇宙啊，这些什么区块链这种东西，他们都了解，就都看得很淡，就说哎，这种东西我们看多了。结果我发现后来就是股价跟什么都是证明他们就都看错了。那我的想法就是，其实我多少有被长辈啊或者身边的投资朋友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就是小量玩，小量玩。但后来就觉得说，很可惜当时没有大量玩，就是很多买房子买币的那些，就买币的人其实后来都很多都买房子买车，当然也有一些都睡在公园，但就是说你看你赌多少，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还有你看你会想要做多少的投资尝试。那一样这边都全都不是投资建议，我只是觉得说对于这些东西我们感到很感慨而已。
对啊对啊，就是高风险就会有高报酬，那大家就是看一下自己能承受多大的风险、啊、例如说假设加密货币可以涨十倍，那就代表你也会赔十倍、嗯、对啊，所以就是少量，然后去拥抱这些，就是你可以投个可能1%的资金，对啊，那你跌就是归零嘛，那你赚的话假设它翻十倍，欸，你就赚10%嘞，总资产十%、欸、对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啊，就是下一次遇到这种哎、欸、很大的一个趋势，我可能会试着小量的尝试看看，对啊，不想再错过下一个 AI 这种风潮。好，那我们这个 AI 的话题就先聊到这边。那接下来下一个是，其实最近很多公司都有在公布一些股东会纪念品的资讯。那其实有一些公司就是零股，你其实不用买整张，你买零股就可以去领股东会纪念品。那在我们股市报同学的 IG， 我们有整理了一篇贴文，是让大家去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哪一些是零股，而且就能领纪念品，而且他们的纪念品还不错，对啊，所以我们就爬了很多资料，那就来帮大家稍微带过一下，这有哪一些公司是零股就能领的。那讲一个蛮好笑的故事，是今年就是每一年大鲁哥都会发那个很多的，例如说他们的打击券或者是折价券，这个牌你有听过吗？
有有有，就我身边有朋友是喜欢打棒球，那每次就是只要是这个主题，他们就一直在那边说要不要买，要不要买。那我不确定最近身边这些人有没有买，但我就是我几乎都不会被这些烧到，但我知道啊，这段时间前后就是铺天盖地的股东会新闻。
没错，那我就是今年有去买大鲁阁的那一个人，对啊，我就想说，哎、欸，之前就是前阵子过年可能会跟朋友去打保龄球啊，然后或者是跟朋友去打棒球，那我就想说今年哎、欸、看到零股就可以买，所以我就买了一股，然后结果隔天哎、欸、看到我的账户的损益率怎么是-100%，然后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大鲁阁股价一股，我那时候买好像是21块，但结果我去查我券商的手续费好像就是23块，所以我账面上直接多一笔很难看的数字，虽然就只有一股啊，对啊。然后就是题外话，那我觉得股东会纪念品像大鲁阁，我记得前一年前两年好像他们宣布他们要发什么，隔天就是股价就直冲涨停，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也不是投资建议，对啊，就是大家可以斟酌一下，例如说你愿不愿意为了那20块的股价再加那20块的零股手续费去领他的股东会纪念品，嗯，对啊。那像是大鲁阁他其实哦，还有就是每一家的领取方式都不同，大鲁阁是你买零股可以直接用他们的 APP 去领他们的这些纪念品的折价券，那像有一些可能你真的还是要到实体去参加他们的股东会，对，所以我们都把资讯放在 IG， 对啊。那就是想问一下拍说，欸，你有买过这些有发纪念品的股票吗？然后你有没有真的去实际领到这些奖品？
OK， 有，我不是为了他的纪念品而买，但我有一次有看到说，欸，那个人就寄信回到寄到家里嘛，就是欸，欢迎，就是你这个股东什么权益通知书，反正就是 就贴胶带那种，就要撕开很多次。然后他说：“哎，恭喜你可以会去领。”然后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说可以去领。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说：“哎，因为正好又在公司隔壁嘛，我们就在附近就看到。”哎，他说：“只要去拿凭证就可以领。”然后好像当时去领就是领那种很古早味的那种肥皂，就是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很烂的纪念品。”但我就不特别提到我买了哪一档股票，也不告诉你我的公司在哪。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我觉得就是比较
有点隐私啊，
对对对对对的信息。那我的想法就是说，其实这种纪念品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变成一个让人买股票的动力。我就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朋友，我身边也是一些就是贪小便宜仔，然后他就是会去调查这些。然后我记得好像也是保温杯还是保温壶还是便当盒这种系列的，就是这种那个耳宅最喜欢的，因为他们就是生活也不想花钱去处理这些，可是就是一点点的股，他们。我认识的耳宅就是都喜欢买股票，正好手边有一些闲钱，然后就是都会去看，看了就会去领，然后自己领完还会去分享到群组，然后大家就一起看，就是一起笑说，你怎么今天这次就是领到这个便当盒啊，还是水壶？那有的时候我们都笑他们，但后来才发现，就是有些人会去做一些研究，发现那些材质是真的很好，一个简单的纪念品啊，500-600块，那所以虽然很不错，但这个是没有烧到我，但我觉得 IG 这个东西真的不错，欢迎大家追踪。那如果你可能被烧到，欢迎你去购买看看相关的股票，但我没有暗示你可能是耳宅。
确实啊，不能这样就讲人家是耳宅嘛。
对
对
对,
對，然后欢迎就是想看所有零股纪念品的公司，然后就可以去我们的 IG 看贴文，然后我们也很贴心的帮大家整理了最后买进日是什么时候，也就是你只要在这一天前如果有购买的话，就可以有资格可以领到他们的纪念品。那我也会把贴文，就是 IG 贴文放在我们 Podcast 下面的资讯栏。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来聊聊看星座。那为什么会突然聊星座呢？是因为我们其实股市报同学会有在去年2023年年底的时候有调查一下，就是大家2023年年度的回顾，那有调查过大家的星座，那我们就整理出来一个是台湾最赚钱的星座跟最赔钱的星座。对，那就是这礼拜唐奇阳，我们的国师唐奇阳就在他的节目《唐奇阳谈心事》里面就有提到说，他就引用我们同学会的数据，然后就在聊跟投资，然后跟星座相关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的其实我们同学会在投资理财界的一个声量其实是可以扩散到例如说像星座啊，或者是一些理财，甚至是其他地方。对，所以就好奇来问一下，拍你是什么星座的？
因为我是九月出生嘛，对，所以我是处女座。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处女座其实是排名在第六名。你觉得你自己算是赚钱的比率是拉高这个排名还是拉低这个排名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拉低这个排名的。那因为我记得当时团队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啊，好像是大概年初，那个时候大概是我手上持股亏最多的时候，所以我看到调查的时候，当然会觉得说，不错，就是这个星座啊，不错，就大概有在第六名。但我会尽量的让自己跟这个星座的调查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就是在拉低全体这个处女座平均值的。这边补充说，我本人没有非常相信星座，但我觉得说，这是统计调查一定对这个投资啊，或是对于喜欢星座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只是我本身自己就不是一个有效的样本。
那你为什么会不太相信星座这件事啊？
好，我为什么不相信星座？就是我没有特别相信，也特别不信。我只是觉得说，任何东西就是你相信了，或者说你开始在乎了，它就会开始影响你的生活。那我觉得我是一个蛮中性的人，我每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一听。就像我觉得买股票也是一样，有一些人对某些事情就是非常相信，你这档一定会买，一定会涨，一定请你赶快买，赶快低档布局。但我后来就发现，越是对某件事情保持就是非常相信的态度的人呢，通常都会被伤得越深。那我正好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相信星座，但是后来就是好像已经有点点迷信，所以我就后来就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它都是可以被拿出来讨论，星座也可以，投资也可以。但你知道在台湾最哪里最适合讨论股票吗？
我好像知道是不是股市爆料同学会？
对，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也喜欢讨论股票，那欢迎到我们的站上看看，这里一定有符合你想了解也想知道的最新股市资讯。
好，那对啊，反正星座这个就是这边也没有要做什么批评，对，反正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对，那我自己是偏向于我会看跟我有关，然后是好事的东西。对啊，我自己可能也是属于比较对这种东西，我不想要让可能星座啊或者是什么占卜影响到我自己啊，所以我只会去看说像我自己是射手座嘛，我只会看说射手座今天好的地方是什么，不好的我就会自动跳过。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边都是一些参考，然后也是我觉得跟大家可以聊天用的啊，例如说可能我们就问说你是什么星座哦，那你可能回答了，我觉得说那你是不是比较乐观比较怎么样的，对啊，我觉得可能是不要让我会让自己不要被这些东西影响，对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啊还是可以看，例如说可能唐奇阳老师是怎么讲解这些星座的啊，然后我也会把这些参考的文章或影片放在资讯栏。好，那接下来这周股市的事情就差不多了。那再来就是其实今天晚上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大事件是今天联准会会公布 FOMC 会议的结论。那其实这两天就有听到一些风声是说他其实最近是会放鸽，就是鸽派的意思是比较稳平稳一点，对，然后就是有消息是今年有可能会降息三次以上，对，那这个就带动例如说今天台股就直接上20000，它台积电也是涨了1%多。其实如果联准会继续觉得通膨压下来要降息，其实是对整个股市都还不错。那这边有一篇就是叫斯达他写的，就是从 CNN 的恐慌指数来看股市。那他这篇是觉得说最近好像他有研究说只要过贪婪，对，就是我们这个指标到贪婪后面就会发生大回档，那是从过去的经验判断说小心未来有可能会有大回档，那这边就是还是要持续观察最近的总经发展。好，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听完如果觉得你是哪一些觉得有趣的贴文或资讯，都欢迎到同学会上讨论，那我们也会把自己节目的资讯都放在资讯栏。那一样有什么节目的回馈也欢迎填最后的回馈表单。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